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丽莎
啊，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耶稣的那些个门徒们呢、有的时候天真的几乎接近笨呢，真的让人想不透那个时候耶稣是怎么选择他们呢，因为标准在哪里啊。
多么啊，你怎么说人家笨呢？再说我跟你讲、那个聪明跟笨呢、有时候啊是一线之隔。不过那耶稣的门徒他怎么笨呢、
你看嘛啊，耶稣不止一次在他们面前行了奇迹哦。
嗯，
可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德，或者说吧，就是对耶稣那种相信的程度，却是每一次每一次都要受考验。他每一次每次都会啊，不是吧？啊，哦，是这样哦，就会有这种笨笨的。
对，你话说的没错了啊。我们在圣经上也经常看到这样，但是我反对你说人家笨。
啊，你们两个都别争了。从读经跟福音里面去找答案是最正确的了。
老爸这句话我也没话说。好，我们就从福音跟这个书信当中去找答案。
你要知道啊，老爸每次这样说的时候啊，那结果都获得印证哦。
哎，那不然他也不是老爸了。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常年期第十九主日的这个内容。读经一，读经二，我来读。那么福音的部分仍然是由丽莎来读。我们先看读经一，攻读列王记上。那时候，厄利亚来到天主的山赫勒布，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上主的话传给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时上主正从那里经过，在上主前面暴风大作，山崩石裂，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然不在烈火中。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厄利亚一听见这声音，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呢，是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极度忧愁，心中不断的痛苦，为了我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族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
接着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遣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 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就这样，这是今天的福音。
对，所以你们看，他的门徒，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是不是真的是，哎，他们很会忘事情，哎。
他还骂他是个妖怪，哎。
对啊，他说耶稣是妖怪，明明在前面耶稣就展现了五饼二鱼的这个奇迹了，那他们还不相信，还在说耶稣是妖怪，从说海面上走来。
这一段福音最主要是讲信德的考验，
对
啊，信德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是累进的，一次一次的考验，一次一次的加强。
老爸替他们说话，
不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今天看这段福音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是不是相信啊，耶稣有公义啊，有信德，有大能，因为我们经常啊，会这样说，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啊，就
忘了，
没了，
嗯
啊，你看啊，我们如果站在门徒的立场去看，你看一个人呢、啊，他走在水上，那大概只有武侠小说时代。我们可能会相信吧，对不对？用凌波漫步嘛，在水面上。其他时刻，你说像现在这个时刻，你漫步在水上，哪怕你是我老爷，我也会说：“哟，是个妖怪。”
我的修行到了那个程度了。其实老爸，他这个就像老爸讲的，说是信德是经过一次一次考验来的。可是一个人已经被另外一个人拣选为他的门生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说他是耶稣的门生好了，那他怎么能不相信他？那耶稣又怎么能够允许他们不相信
他
呢？
我们常用人的眼光去看神的事情，在人的常理上来讲说，哎，当你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有许多问号出现嘛。对，看到真面目的时候，哎，是主。那么是主的时候，当然耶稣叫他过来的时候，他就走过去了。那是信德。真的自己面临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又会怀疑一下。一怀疑的话，信心一动摇。当然，这个信心动摇的时候，他的基督的那种德能给他的，他就没有了，就往下沉了。
对啊，所以这个博多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很好玩的。你如果要我相信你，可以，你让我也在水面上走，那耶稣让他走了，
走了，
就是他自己害怕，
是，
对啊，他不相信，他对耶稣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嘛，对不对？要是我是耶稣，算了，你回家吧，我另外再找一个。
哎，这就是你跟耶稣不
同
的地
方。
又说了，
不是，你要知道，耶稣他很特别的是，他很仁慈，就是像这些信徒啊，他一次又一次啊，都不相信他，就像你说的啊，
对，
甚至就是怀疑啊啊，然后耶稣甚至还，你看耶稣都讲伯德说小信德的人，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他口里说伯德是小信德的人，但是他看的和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们人呢、啊，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盲点，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啊，包括神父在内也都一样。当天主的计划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但会怀疑，还会生气，
对，
还会出走，
对，
还会伤心，
对，
对不对？
干脆我就走了。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我不理你了。
就是说，我们常用人性哈、跟神性真距离很大。那我们用人性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才能以自我的观点为主，我的想法，
对
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说是。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呢？主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一切。
可是老爸，这一点呢、我就有点支持多默说
的想法。
为什么讲？我觉得老天爷啊，或者神啊，或者主啊，你明明都知道，
对，
我们是有人的看法，对不对？那拜托你嘛，你就直接把神的看法告诉我们呢、但是我们走那么多干嘛？
直截了当的，
对呀、这么拐弯的。
神的看法有，但是有时候他暗示你也不知道。
他明示我都不知道，不要说暗示。
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被日本人追逐的那个士兵啊， 他没地方躲，一在山上的穿梭，有两个日本兵在追他的时候，他躲到那个一个山洞里面去。山洞里面他闭着眼睛拼命祈祷，他说这山洞实际上不保险嘛，祈求天主派天兵天将来保护他一样。他祈祷完这样一看的什么，看一个蜘蛛在他的结网，他就心里就想，天主正跟我开玩笑，我祈祷了半天，你派一个蜘蛛来干什么？啊，蜘蛛就来接碗嘛，对不对？他心里一直怀疑，有那种原来的信的祈求的那种的热心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淡了。就看清楚接完碗的时候了，没地方走啊，也不能再出去啊，躲在那边看了。这个日本兵来了，搜寻到这里的时候的话呢，一个人要用去刺动手，另外一个就跟他讲，走了。他为什么走？他说如果有人进去的话，这碗是破的，你看这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人在里面嘛，两个就走了。
哎，这个士兵很聪明啊。
哎，他还有研究的精神。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说后来他就感悟到了，说耶稣哪怕叫一个蜘蛛来接一个碗，这个碗呢比城墙的威力还大。
嗯，
哎，我有故事讲给你
听。等一下，其实老爸刚才说这个蜘蛛结网哈，
嗯，
我的看法原本是说，没有想到说这个兵会去去要刺这个网，
嗯，
而我是觉得我的想法里面说，这个蜘蛛把这个网结得很密，让这外头的人，因为山洞里面是黑的嘛，他透过这个网他看不到里面，甚至于就像刚才老爸讲的说，这网好好的，有人进去就破掉了嘛。
嗯，
那我的想法是说，他网结得很密，他们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到就走了。
嗯啊，你们俩都是聪明人，
你笨，
不是？对，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
你会嫁到我们家来才怪嘞！
不，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嘛。
嗯，
好，所以有在山上啊，有三棵树。
嗯，
他们都长得又直又好。
嗯
啊，那第一棵树就说，我呢将来啊一定要做成一个珠宝盒。
嗯，
珠宝盒都放
值钱
的东西，所以每天都会被这个
主人宠爱，抱在身上。
第二棵树就说，我要做一艘大船，
嗯，
载着大家到天国去。
嗯，
第三个就说，第三棵树了，
嗯，
他就讲说，我不要，我就要直直的站在这儿。你看站在这儿啊，大家祈祷的时候就会抬头，就仰观我，然后看着我就看到天国了。这好像三棵树都有宏愿。好了，结果那个樵夫来了，把三棵树都砍下来。就第一棵树呢，原本他是要做珠宝盒。
对，
那个樵夫不知道怎么搞的，觉得哎，这个树盖儿哎，没不错不错，干脆挖个这个养马的这个
马槽。
那第二个呢，就一看，哎呦，这棵树普通了。就做了一艘小船，一艘小船在河里面走来走去。第三棵树原本是希望
一直站在那边的，
对，结果呢就被劈成柴火堆在那儿，没烧，堆那儿。过了一些时日之后啊，这第一棵做马槽的这个，后来有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就躺那儿了。
哎，对，
这个第二棵树呢，不是一艘船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福音故事里面的那个船
啊，那渔船，他们
哎，小渔
船
嘛，大渔船。
嗯，
第三个呢，
嗯，
就是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旁边有木头嘛，就拿过来钉一钉，就有一个男人，就被钉在他身上。那第一棵树，他终于知道，他胜过珠宝盒。第二棵树呢？他终于发现他承载着光荣。第三棵树，他终于知道他承载着苦难。怎么样，我的故事不错吧？
很棒。
很棒。可是要给有智慧的人听才听得懂。就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老爸跟我了。别人不见得听得懂了。其实你像树木他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也是一样哈，你会有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愿望，
对你好多计划，
对，到末了以后，可能都不是照着你所想的那么原原本本的过来。可是你拐个弯看，哎，同样的达到了那个目的，甚至有的时候比达到你原先所预定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一个更好的、更强的一个目的在哦。
所以人很有意思啊，我们都像剥夺一样， 因为我们多么希望说我走在水面上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啊，然后也像耶稣一样，你看耶稣走得多自在啊。
对啊对啊。
那我也应该这样，哎，光光荣荣，像有轻功一样，嗯，在上面凌波，
嗯，慢舞，
哎，凌波微步这么走，这么走，结果有风，哎，
嗯，
然后我自己又害怕，这跟我们游泳一样啊，你一害怕，其实你的重量就不停的
下
沉，
对，
他也一样，所以他还被骂了，
嗯，
那不叫救命才怪呢，
对，
那个是为什么他会下沉？
嗯。
因为他的念头还很多，杂念
杂念太多，
杂念太重、
太多了，所以就重了。
因为天使自己能飞，他这个放下一些东西的，所以他轻的才能飞啊。人必须放下一些轻的，你才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这是一个道理啊。
嗯，
我们就怎么样放松、放轻自己，放弃一切，才能跟随。
哎，老爸讲的这个，我
还没有放弃一切，谁不能接近耶稣？
你说，
对。你看，我比你抢先话讲。
好，你说，
就是很多事情啊，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不好，心情郁闷哈、啊，就是你有太多的事情在心里面，你一直在想它的解决方法，可是想不出来。
嗯，
一个问题没想完，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所以你会不停的累积起来，来压迫自己，伤害自己，让自己觉得沉重的不得了。但是有人说，你放下，很多东西放下，哎，你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之后。自己好像就轻松了，那么有很多的问题也一个一个可以找到答案了。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轻松的人，可是当我在极度不轻松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句话，你要放下，好，很多事情你要放下，你放下之后你再去看它，你再去想它，哎，好像就很轻松的能够找出一个解决的答案了。你要说的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就是我正要说呢，你看都被你说完了。
夫妻同心嘛。
所以你看今天那个福音哈、啊，读经义里面呢，跟这个福音，你看耶稣在哪里，就在天主在哪里，不在暴风里面，不在烈火中间啊，而在轻微的风中间。
老爸，老爸，等一下，这个事儿啊，我要跟你讨论一下。
对，我也不太懂这里面讲的。
这个有人就讲了，你看啊、耶稣不在暴风里面，也不在什么？
这个也不在烈火里面，
也不在烈火里边，对不对？所以啊，
也不在地震中间，
也不在地震中间。
对对 对，他们就讲了，那个台风不关耶稣的事，那个
地震
也不关耶稣的事，
火灾不关耶稣的事，那什么事儿关他？我是觉得这个读经义里头，因为厄利亚来到天主的这个山赫勒布哈、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上主的话传给他说，你出来站到山上，立在上主面前，可是他始终没有出来，他一直等到了听到了一个声音，还用外衣蒙着脸才站在洞口，他那么怕，他怕什么？
我知道，
嗯，
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当年的民族、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能够直接面见天主、那会瞎眼睛，
是啊，
对，所以呢他们要蒙起来、
是这样的吗？可是他厄利亚是个应该是个先知嘛，
先知
对吗？那他先知他为什么还那么相信，当如果像丽莎刚才说的是对的话、那他为什么相信那个民俗？因为他讲过了，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的面前、
不管什么样，你要用你的眼光去看哈，礼貌上来讲，对天主来讲恭敬，我就不用眼睛看他，用心去看他，是要遮起眼睛来，这是对天主的尊敬啊。传统留下来的那是一种礼节上的不能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没有错。但是他告诉你说什么？天主的仁慈不在这个是他山崩地裂啊，烽火里面，而在微风中间。
哦，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他是耶稣在这里，
那是圣神跟天主存在的地方，他来临的时候是这样的来的、
那也就是说在狂风暴雨当中你千万不要出来，因为耶稣不会救你，他不在那里头，在微风细雨中你就出来，对了，耶稣会救你，
不是、你看哦，所以这个经文啊、讲了半天以后，厄利亚听到那风声啊，他就出来了，
轻微的风声他就出来了，狂风暴雨他就不出来了。
对，所以厄利亚是个先知，他知道天主的声音，真正的声音是在哪里。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见过一个朋友，一个英国朋友，他是葛凯文，他在台湾做这个 残障辅具，
嗯，
帮台湾的残障朋友啊，做电脑辅具，
嗯，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渐冻人，他只有眼睛能动，
眨，嗯，
啊，他一眨一眨，他就利用他这个能眨的动能啊，
嗯，
怎么样透过电脑的方式啊，嗯，让他能够使用
电脑，嗯。
我为什么说这个跟葛凯文的故事很像，
嗯嗯，
因为他原来是 IBM 在英国的一个工程师，
嗯哼，
那赚很多钱了，
是，
所以他就来台湾玩儿。结果呢，他就到泰山，不，泰山那个关西啊，
嗯，
就看到那个华光的修女，
嗯，
那华光的修女呢也很偶然，
嗯，
那一个加拿大的修女，他就写了封信给他说，你能不能来当义工？
嗯，
那他当时去评估，你知道 Kevin 他原来有五部机车，哎，他是个很拉风的那种年轻人，
嗯，
就物质的享受来讲他也是走在前端的一个年轻人，他心想去当义工，他不是写多久，他说当一年的义工，那他心想无所谓嘛，当一年的义工，可是他要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啊，
对啊，
因为他是工程师，他也拥有好的车子，拥有
所有的好的物质享受他都有，
对，他都有啊，所以他说很不容易，他觉得不一样。
嗯，
就有一次他骑着他最拉风的600cc 的摩托车，
嗯，
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前，他就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
嗯，
你去吧。嗯，因为他考虑了半年了，他都不能做决定。
嗯，
但就在那个当儿，声音不大，
嗯，
就是一个小声的声音说，你去吧。
嗯，
就他就到华光。
嗯，
那到华光以后呢，他当了3年的水电工，来他修什么东西啊都找他，那个男生嘛，很好用。然后呢他有一次到台东，
嗯哼，
他看到一个年轻人，
嗯，
他问他，你最喜欢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嗯，
他说他希望能用电脑。
嗯哼，
他那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他自己的专长，
嗯，
可以让这个人原来与世隔绝的人和外界有沟通，
有了沟通，对，
所以他在台湾做了18年有关于这个辅具，而且呢他每次回家老爸都会问他说，哎，如果你现在还在 IBM 你的薪水是多少，
嗯，
就是放弃他很多很好的机会，即使他在台湾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很多公司给他很高的待遇，希望他能够去他的公司服务，但他都没做。
哎，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变一个方法去做，仍然也可以服务这些所谓的残障朋友，因为这研发工作跟他的原本的本职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啊。那么他也可以在这个答应别的工作的同时，要求对方你有相对的付出，你给这些残障机构你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啊？
这个就是你的观念还是世俗的观念的牵扯在里面，啊，你是想借助人家的力量来帮我做什么事情？
不是帮我，是帮那些人，
就帮我完成某些的，人要彻底的放开，把这物欲、名誉通通不要，为我自己力量去做，那才真正的放下了。
你知道吗？那个 Kevin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老爸说的这一段，因为我觉得如果用他的智慧跟用他的能力啊，
嗯，
要去请另外一个公司或另外一批人来帮他忙其实不难，但是他就是用自己的行为，他现在也有一个 team 在帮他，有一个团队在帮他啊，但是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行为，他彻底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感动了一批人，现在跟着他一样，放下一切去帮助这些残障的人。
所以这里面你看《如经二》里面不是讲了吗？他说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他真的是圣神跟他合一的那种方式。那么面对那些虽然是不一样的那个内容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圣神跟他一起说他能够放下一切。
可是我还是觉得当你有这种能力可以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付出一些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你像刚才讲的那个 Kevin，他最后他还是会有一个团队来帮他，可是那他是经过了18年以后，
对，
如果在当初他就这么做的话，那不是 能够造福更多的他所去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
好，我们看啊，如果他用公司的组织组成了一个团队，那付钱给人家啊，那这个公司去来工作的人只是来上班，但是如今他那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在做付出。
对，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冲突的嘛，
不冲突，有冲突，一个是爱，由内发出来的。如果那样子做的话呢，那不是爱的内发，而只是说我运用某些技巧，运用某些材质，引用一些人，那种爱不是真实的爱。真实的爱必须由内心发出来的，自己苦而感召人家的。
老爸这么说的话的，老爸这么说的话，
嗯，
我懂这个意思，我绝对懂。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慢了一些，那么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我们在天主教会里面跟基督教会里面的很多情形是不一样的。就我所知道的，天主教会就是像老爸的这种精神，我要放下一切，我要去做，我要感动人来感动，让他感动，他也自动的付出。可是在其他的一些宗教有的时候就并不是这样，所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那种效能这个扩展的更大，让更多的人受到益处啊。
是你所讲的是企业化的一种目前跟时代脚步走的啊，那我们所讲的是有自己内心的改变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如果说以天主教的观念去改变人，那是一个影响一个，但是这个人呢是不会再变的。
东莫说的其实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啊最大不同啊，一个呢是讲求速食速成，另外一个呢是希望透过长久的耕耘、长久的忍耐、长久的灌溉，让这棵树长得更为硕壮。当然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最近呢也在这两者之间啊做一些平衡跟协调，我们期待它不会太慢，但是呢也期待它能够更扎实，包括信仰在内。那在今年呢，台湾的教会期待能够有15000个慕道者或者是新的教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对于台湾的天主教徒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它好像不容易完成啊。但是呢，我们都期待如果台湾的每一个天主教徒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另外一个人，那其实这个目标难道不会达成吗？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可能会花比较更长一些的时间，那也可能就像老爸所说的，这些人只要根一扎下去了，他大概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变动了。那么就像刚才丽莎所说的，在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去求取一个平衡，然后不伤害任何一方，而让我们在台湾的天主教会能够达成这个15000个新慕道者的这种愿景或者是希望。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素食没什么不好，但是偶一为之啊。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有正常的饮食，老爸的说法。
其实在宗教的上，现在你看看社会越混乱的时候，我们越期待宗教的力量，不管任何宗教在社会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用爱做出发点，爱的本身就没有界限嘛，看你怎么去实行。为什么我们天主希望有15000个人能够重新的回来，或者重新招进来？因为今年是天主教在台湾传教150周年纪念，根据这个目标我们扩大啊，我们有300000人口，如果101的话呢，应该就是600000嘛，所以我们折中一下啊，保留一点，我们需要朝着目标去努力。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个体的话呢，或者101这个目标就不难实现的了。
谢谢老爸的说明。
老爸的话。
今天的整个福音里面呢，我们无形中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的自己的主观常常会被受一种威胁哈。那么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讲一个小孩子哈，他在祖母家的时候呢，他在玩的时候小心把那个鸭子打死了。那因为鸭子打死的时候呢，他姐姐看到了，就始终的把他当作威胁，要他洗碗，要他扫地，姐姐该做的工作都交给他去做。如果他有一些摇曳的时候，姐姐说小心鸭子，他就做了。他后来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要背负那么大的责任吗？那么罪，那么大重罪吗？那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就感受了，祈祷中间他感受到一个问题，就说，哎，我向祖母承认了。一跟祖母承认的时候，祖母就笑着对他说，你早就该放下了，对不对？你不然的话，你被奴役要奴役多久了？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也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才用人的观点逃避一些问题，不能面对一些问题。耶稣要我们呢，就是真正的悔改以后，那产生一种圣灵到你身上的力量，这个力量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有勇气去面对一切。